三件事情，我把它浓缩成为两件。第一件是法利赛人来挑战耶稣，问到有关离婚，就是休妻的问题，还有耶稣也顺带讲到离婚的再婚的问题，然后也顺带提到独生的问题。所以第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连接到小孩子，让小孩子到我来这里，我把它分成第一段。那第二段呢，是一个这个少年人来问耶稣，我可以做些什么才可以得着永生呢？这是第二部分。这个少年人讲到一个东西，他讲到第二十节说，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所以我感动是给这一章的题目是，我还缺什么？我还缺什么？我们的生命还缺些什么？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去思想，我缺些什么？第一大段是我的生命缺什么？第二大段是我的前途缺什么？对，我的生命缺什么？一到第十五节，我的前途，我前面的路缺什么？对，十六到三十节，我们先讲第一大段，我的生命缺什么？法利赛人就来挑战耶稣咯，那问耶稣有关休妻的问题。那当时他们是有两派的，法利赛人本身都有两派，一派是赞成休妻的，另外一派呢是有保留的。所以每一次他们问耶稣问题呢，就是要耶稣无论怎么讲都得罪其中一面，无论怎么回答，耶稣都好像他们设立一个坑要耶稣踩进去。那耶稣很厉害，每一次都知道前面有坑，然后他就挖得更大，就把法利赛人就推进去，这是耶稣很厉害的一个点。那这整个问题的焦点是婚姻的问题，他们就问摩西说可以离婚，那我们可不可以离婚？耶稣你评价一下。那耶稣的回答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如果这样简单回答，就会掉到那个坑里面去。所以耶稣跳到原来的一个精神是婚姻到底为了什么设立？婚姻到底为什么设立？对，所以他提出蛮多东西的。耶稣提出婚姻整个设立是神设立的，所以耶稣说第五节，并且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所以这个本身就是耶稣这是神所设立的。对，最简单一个东西，夫妻两个人是一体，如果是一体的话，那等于我可以把我身体的一半切开吗？我结婚之前是一半，结婚之后一半加一半就变成一了，对不对？所以之前的我等于是不完整的，我是要透过婚姻才能够把一个人变成完整。耶稣把整个精神整个主权说，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最后把整个最高的主权交给谁呢？神。法利赛人看摩西的律法呢，主权在谁身上呢？丈夫，对不对？丈夫有权写那个休书嘛，休掉妻子，所以这个主权是人。耶稣把这个主权在一起推到谁呢？神，神所设立的，所以主权是神。那如果主权是神，那为什么摩西又说可以休妻呢？写休书就可以呢？这个待会我们再回答这个问题。那所以耶稣等于他回答一个问题是不可以离婚。耶稣等于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没有那么直接，他把权柄推到原初，推到最高，所以推到最开始，推到最高点，就是神的主权。回到我们这个题目，为什么我说我的生命还缺什么呢？婚姻本身是一个蛮奥秘的事情。为什么起初要结婚呢？我觉得我跟对方很合得来。为什么最后要离婚呢？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合不来。那为什么合得来后来变成合不来呢？因为误会，对不对？因为误会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离，这是蛮文学的一个手法，是不是？那如果这样的话好了，你是觉得误会，那请问神有没有误会？神没有误会啊，是不是？所以神看什么呢？ 哈，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先知恩气为别人先知祷告的话，千万有一些东西是你不可以碰的。婚姻，人家问向你求问祷告，请替我祷告，隔壁那个是不是我的另外一半？那你怎么跟他说？是还是不是？就算你有一位牧师的先知恩赐，看得很清楚他的样子是怎么样，包括贴心牧师，他以前结婚之前神就一直让他看见他的未来一半的样子。所以当有一天有一个男生去到他面前，那一个请他先知预言祷告时，他一闭上眼睛就想起那话，他就很惊吓了，因为那个人出现在他面前了。那所以这个东西蛮特别的，我们要不要为人家先知预言印证那一个另外一半是不是那一个人？你说我很准啊，我的确听看得见那个对方就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是没错，是神的带领啊。好了，是神的带领，请问会不会吵架？什么叫他跟我合得来？他跟我合得来的意思是什么？他的脾气、他的性格、他的各个方面都跟我一样吗？如果你是暴躁的，他跟你一样，就是他都是暴躁的。通常我们都说不是，他跟我脾气性格相差太远了，合不来。所以如果合得来的话，等于他跟你完全一样。你喜欢吵架，他也跟你吵得更凶。你好了，他跟我性格合不来，我急来急往的，他就不讲话。哈，那这个也叫合不来吗？所以到底是他跟我性格一样合得来，还是跟我性格不一样才合得来？根本是怎么样都合不来，这就是神的奥秘。为什么那人独居不好？因为独居的人只会看见一面，没有人跟他吵架，让他没办法成为武林高手，对不对？好，一定经过多番的磨练，我吵架才可以吵到一个境界，是吵架没输过，对不对？可是呢，那所以生命里面产生一个奥秘，我的生命到底缺什么？原来我的生命缺少了另外一个一半，那一半成为提升我生命的一个对象。这就是第一个点，婚姻里面永远都有不完美。那我讲这一些不代表什么，不代表那一些家庭暴力啊，很多这些东西，这是一种特殊状况。凡是有家暴的，牵涉生命危险的，很多这些的问题的，那它都是特例，它都是特例。我在讲一般状况，一般状况之下，耶稣基于这个点是，我的生命不完美，所以我要独居不好。我独居不好，因此神就设立婚姻。所以婚姻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让我变得更好。那如果婚姻让我变得更好的话，对方一定是想法看法跟我不一样，我才会变得更好。如果他看法想法性格各个都跟我一样的话，我就是自己跟自己结婚，是不是？所以我没有另外一个特别的人，他可以成我生命里面的一个帮助者。所以婚姻本身就是一个奥秘，奥秘有时候翻出来等于痛苦。如果不能够解读，它就成于就它会更深，就会成为坟墓。所以很多人说结婚是恋爱的坟墓，因为没办法了解那一个东西，没办法了解神最终极的心意，所以就会对婚姻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如果了解神的最终极的心意，婚姻就是透过两个性格不一样的人在一起，他才可以产生互补。那互补的过程里面，懂得消化就是开心，不懂得消化就是痛苦。什么叫互补？就是你想东，他就想西，这叫互补，对不对？你脚踏实地，他带你飞天，哈，这叫互补，对。所以我们才可以怎么样，啊，才可以有一种生命，另外一种眼界去想东西，啊，超越自己。所以女生要结婚，必须要做一个蛮重要的选择，是你要选一个人，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是他愿意为你改变的，这是蛮重要的。对啊，所以因为通常女生都是比较是那种很特别的， 一个思维，这个思维是男生完全没办法了解，除非爱到说我愿意放下我的思维，我才可以了解对方的思维。那总之这是一个奥秘，这是第一大点耶稣要讲的关键点。为什么经文要来到说我还缺少什么呢？的确是生命婚姻当中就是缺少，所以才需要婚姻带动我们去到一个前进。那男生要懂得放下，成全我们的太太，倒过来太太要尊荣丈夫，成为承托者，航空母舰去承托，这是一个常态绩效我们学的一个功课。那如果出现问题呢？摩西为什么写休书？允许写休书，那等于写完休书之后就是可以再婚嘛，对不对？所以前面的问题是离婚的问题，后面是再婚的问题。耶稣说心硬，如果心硬，两个人在一起最后会发生命案的话，那要不要让两个人离开？那还是离开好了，对不对？所以两个东西一比较起来的话，没错，离婚是一个罪，可是如果不离婚产生生命危险的话，宁愿有更高的价值观去处理这个问题。它就产生第二个问题，是再婚的思考。再婚在611它有一个价值观，可以再婚吗？我们必须过一个关，这个关再婚是要承认我之前离婚是一个罪，我要先接受这个东西，然后我再承诺在这一段婚姻当中我要遵守盟约，我先认罪，因为它是一个罪，可是它不是不可饶恕的罪，罪可以得赦免，罪可以被解决。这是我们去思考离婚这个问题。曾经有别的教会的一些在香港的时候，他们反对他们一对弟兄姐妹再婚，结果这一对弟兄姐妹就来到611，就在611再婚。他们就来问我们，很生气，你们为什么违反圣经？我们说我们没有违反圣经啊，我们说离婚是罪啊，离婚是罪啊，可是罪可以得赦免吗？还是说有一种罪他永远不得赦免？我犯了一起罪，我婚姻里面失败，我永远不可以有第二段婚姻呢？圣经没有这样说啊，对啊。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持守婚姻的独一性，他是不可以离婚的，这一个是我们很清楚的。可是当人又软弱当中，当人生命经过第一段婚姻的失败，他可以还有回转机会吗？当然当中是蛮多辅导的，很多过程很多细节不是我们现在三言两语就可以说的。我们有一套的课程是讲到婚姻离婚再婚的一套课程，它是需要比较多时间才去解读的，所以很难短时间我们讲得很清楚。简单来说，我是要面对我生命的问题的。如果我在婚姻当中有一些伤害，有一些问题，那这个东西我有被医治吗？我有预备好自己进到一个认罪，然后进到一个真正的关系当中吗？他很多东西思考。如果不行的，所以门徒说，哦，如果那么困难，我们干脆就守独身就算了。耶稣说，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三种条件你才可以。一种，他说生来有缺陷的，你当然就没办法结婚咯，对不对？第二种，原来你是那个后天，如果你是被阉的，那当然成为太监啊，还是某一些东西，你没办法的。第三是你心里面为了更高的一个意愿，我为了专心服侍神，不想有家庭的缠累，那所以我不结婚，那是第三种。所以整体来讲，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又去到哪一个东西呢？十三节最后就产生小孩子到耶稣那边，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一直在思想前面那一段跟这一段的关系，我觉得原来可能那个关系就是婚姻也是一样，婚姻必须重新回到小孩子的那一个心态。婚姻之所以没办法维持下去，是大家都是大人，大人里面蛮多东西就一直记在里面，一直记在里面。你伤害过我，你拒绝过我，你对不起我，你怎么样？所以我们成为大人的那个记忆，我就没办法再接纳对方了。小孩子，如果我回到小孩子的话，小孩子容不容易忘记事情？ 很容易。你曾经得罪我，我忘记了；你曾经伤害我，我忘记了，对不对？小孩子可以跟爸爸妈妈说：“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你可以想象一个三岁的跟那个小爸爸说：“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吗？”很难想象，是不是？小孩子生气完了，那爸爸说：“啊，对不起了，爸爸，爸爸还是很爱你的。”那就没问题了。那所以我自己去思想，我觉得可能是这种观念，婚姻能够再持续下去，就是要回到小孩子单纯，单纯把东西一笔勾销，把该处理的处理完了，我就一笔勾销，我才能够持续那一个亲密的关系，很深的关系在我们当中。这是生命里面我还缺什么？原来每一个人生命成长都必须要面对的事。如果我结婚，我生命成长就必须让我的配偶成为我的帮助，这是一个生命成长必须点，否则神设立婚姻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所以如何让我的生命改变，如何让我的生命成为能听对方，听不是外面的声音哦，要听到他里面的感觉，这是难度又在提高了。对，特别对男生来讲，对我们比较对感觉系统呢，我们是比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那所以这个是需要加强的部分。好，讲完这一大段。我的生命原来很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成我的帮助，那没有的话，我们就是在牧养当中咯，对不对？牧养当中啊，我的小组长成为另外一个人，他当然不是婚姻关系那么密切，可是他也可以成为我生命提升的一个帮助啊。第二部分讲到少年那个这个少年的财主，少年财主问耶稣：“我可以做什么呢，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你要遵守律法，这个那一个。”他就很开心的说：“这个我已经做了，我还缺少什么呢？”通常我们读到这段经文，都觉得耶稣的要求高不高？太高了吧！我要变卖所有一切来跟从耶稣，哈，太高要求了。我们都会觉得是耶稣太高要求，我们比较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去思考，到底这个少年财主他为什么来找耶稣，他为什么来找耶稣，他开心吗？如果他已经很满足很开心的话，他会来找耶稣吗？他一定不会找耶稣啊，对不对？如果他本身就已经很满足的，信圣经说，因为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我们应该倒过来思考，如果他的产业很多，他根本就不需要来找耶稣。如果这些产业很多已经足够让他满足，已经足够让他开心，他一定不会来找耶稣。我应该怎么样才得着永生？他觉得他感受到钱很多不是他的满足感，所以他不开心，他不开心。他后来不开心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开心，可是他又觉得那是安全感，安全感没有办法让他开心，可是放下安全感更不开心，所以忧忧愁愁就走了。那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我的前途，我前面的路还缺少什么。第一个思考，我开心吗？我到底开不开心？我开不开心？我不知道。我每一天忠心工作啊，我那你开心吗？我开不开心？我不知道。我总之每一天有收入啊，那你开心吗？我开不开心？我不知道。总之我太太就这样，跟我一起去做每一天上班啊，那你开心吗？我开不开心？我不知道。你没有发现？问到最后，你开不开心？我不知道。所以你开不开心？你就是不开心嘛，很简单嘛，回答一大堆问题，最后其实就是我不知道我真的开不开心。所以生命里面蛮微妙的，如果我没有做对一些事情，等于是我没有开心，我没有开心。这个少年的财主，他生命就是有这个蛮大的缺乏，他财产很多啊，如果财产很多，我满足于财产我就开心啊，对不对？我满足于购物我就开心啊，所以他 不开心。耶稣为什么说要撇下一切来跟从我呢？因为耶稣说你根本就不开心了。钱不是你开心的整个管道啊，钱不是让你整个满足的点啊。所以我们生命要前进，我要问一个心，一个东西，我的心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吗？我的生命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吗？第一个点，开不开心？第二个点，23-26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要告诉你们，骆驼穿个针的眼，比财主进去神的国更容易。耶稣用一个很夸张的比喻，针的眼就是我们穿针的时候把线穿过去，是不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洞的，那个就是叫针的眼。你穿那个线头穿过去容不容易？年轻的时候很容易，你摇头代表你跟我差不多，生命越来越有深度。那所以那个骆驼穿过针的穿就是得着永生，比财主得着永生比骆驼穿过针的眼更困难。哇，所以耶稣这个比喻很夸张嘛，很夸张是不是？耶稣用这个夸张的比喻是要带出一个东西很难。可是他后来又说什么？门徒说这个很难哦，耶稣就说在人皆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原来第二个特点，我的生命第一个开不开心，我的生命第二个有没有在经历神迹。如果我的生命都是靠自己的话，等于我没有经历神迹，我没有跟随神。如果我跟随神的话，我的生命一定会经历神迹。很多在我里面做不到的事情，因为神的缘故，一关一关就过了。这是第二个特点，我到底开不开心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27-28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要得着什么呢？耶稣说，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皆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那所以第三个特点呢，如果我的前途是走对的话，第一个我会开心，第二个我会经历很多神迹，第三个呢，我会分享到经历到神的荣耀。这是第三个特点。对啊，我的生命里面常常与神相遇，那个荣耀好像宝云刚才的见证，是不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神的神迹在哪里经历？在我的困难点，在我的困难点，我的困难点交给他之后，他同在，他翻转那一个东西，神迹来了，荣耀来了，是不是？前几天我们这边先机性行动，那紫色的那个布披在我们头上，那宝云就经历神说，交给我，对不对？好，把你的重担交给我，因为是什么？因为那个权柄已经不在我手中啊。东西是我的，当然我负责嘛。东西是神的，谁负责？神负责啊，是不是？同样的，当你相信权柄给你的建议，责任就落在他的身上，因为他给你建议，你跟着走啊，所以他就必须对你的前途、对你的成长负责任啊。很简单啊，你不把权柄给我，当然不是我的问题啊。所以已经交给神了，神必定要在这个事情上彰显他的荣耀。对，你有一天我知道很快的，那宝云跟现行就可以回到那个地方去，很正式的去签约了，很正式的做一些就是一些买卖了，是不是？因为神的事情要介入在其中。那这个东西不光是开心，不光是经历神迹，不光是经历分享神的荣耀，还有第四个点哦。29节说什么？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古眷家、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耶稣用一个很夸张的手法是：如果什么东西你都撇下来的话，等于你完全信任我。你完全信任我的话，那我会让你经历什么？必要得着百倍，承受永生。这是我的生命不断蒙福。我现在蒙福，我将来蒙福，去到最后就是永生，永生。所以蛮有趣的，表面上是要把财产全部放下来，可是到最后呢，耶稣说必定得百倍哦。所以那个我放下来的财产，最后因为主权是神的，神要祝福我得回那些产业， 这就是宝云你们现在的状况，你放下来给神，你交给他，神说我要在上面盖印，我盖完印了，所有法庭啊，所有东西全部都要盖印，政府的公民都批下来全部盖印，所以一个最大的印是神先盖，可是你必须先把你自己的印拿走，我不要自己的主权，我要神你的主权，神一介入整个东西就会不一样，不断蒙福，这是我前面的路的第四个祝福哦，我会不断蒙福哦，我要走神的路的第五个祝福，哇，这边很棒，生命开不开，第一个是开心，第二个是神迹，第三个是荣耀，第四个是不断蒙福，第五个呢还有第三十节，然而在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它是一个重要的观念，我如果有真正跟从神，跟的过程里面愿意不断放下放下，它必须它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我的生命不断向前，我的生命不断成长，不断向前，你今天看我，哎，跟明天看我，跟后天看我，你就发现，哎，这个人不一样啊，不要看得那么密集。好，你这个月看我，跟下一个月看我，跟应该是说，你现在看我跟半年前的我有没有不一样？不是外表，对，好像你去，好像那个 Lydia 她有说，她回到她的家乡的时候，那些人就跟她说：“哎 ，Lydia， 你跟从前不一样了，对不对？”好，那你。那这个就是说我的生命在前进，如果我去到我的朋友当中说，哎，你跟以前不一样了，哈，比以前差多了，啊，那就糟糕了，是不是？所以到底这五个指标蛮特别的，这五个指标他在说我整个生命，我的前途，我的成长有没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如果有，这五个祝福会追着你，如果没有，我会停的，我会忧虑的，我会不开心的，我经历不到神迹，我也经历不到荣耀，我的生命好像去到哪里都不蒙福，你会常常羡慕为什么都是隔壁那个蒙福，前面那个蒙福，后面那个蒙福，所以它好像带动一个我还缺什么的一个蛮重要的，前面那一段是讲到生命，后面那一大段是代表我愿意舍己跟从神的步伐，对啊，我是否愿意跟，我愿意跟，我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蛮特别的，给我们一个蛮大的祝福，回到这边，对啊，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题目对我们的新朋友来讲会不会很深还是很特别，原来我还缺什么，我还缺什么，每一个人都可以问这个问题，我还缺什么，包括有钱到这个少年的财主，他还要问一个问题，我还缺什么，生命的主权，金钱的主权，很多东西的主权，如果他在我手中的话，他就是我自己负责人，如果他在神的手中的话，我问一个问题，我还缺什么，神就不断地跟我说，有一些主权你交给我，你交给我，反正你的投资眼光没有我那么好，你愿意信任我吗？我投资的眼光，包括你婚姻，都是我替你做的一个投资，当然我不可以全部都赖在神的头上，因为是我自己选择的，正如我认识一个牧者，有一次他结婚，他很跟他太太吵架，不是有一次他结婚了，是他结了婚，他跟他太太吵架，吵得很凶，他自己就去跑步，就问神，神啊，你为什么给我这个女人，他在大雨滂沱当中一边跑步边问神这个问题，神就跟他说，是你自己选的，可是神很尊重盟约婚约，神很重视约，同样的，我们跟他立约，神也很重视这个约，所以所有的约，神都看重，神都看重。我们愿意走在约当中，愿意信任他，我们的生命就大大蒙福，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